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病毒进化论的黑洞，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第一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全公司只有他在疫情中安然无恙。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赫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10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苦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遗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泊头市八旬法轮功学员何振恒在迫害中离世；山东烟台七旬法轮功学员牛桂英遭网判，据穿囚服被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3年的迫害中，河北省泊头市法轮功学员何振恒曾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并不断遭受中共警察骚扰威胁。2022年11月23号，何振恒老人在中共高压迫害中含冤离世，终年80岁。何振恒离世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还要求他家属开死亡证明结案。1999年11月，蛟河警察闻听临近富镇法轮功学员进京，便骚扰何振恒，并把何振恒非法传唤至泊头市公安分局，问他去不去北京。何振恒因为如实说正考虑去，要为大法师父讨公道，并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故事，结果被劫持到泊头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何振恒每天被强迫劳动超过10小时，如果完不成所谓的任务就被大骂。在村干部和乡民的坚持要求下，何振恒才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但何振恒家属被勒索4500多元，而这笔钱在1999年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讲，几乎是全家人一整年的收入。2002年秋，中共16大前的一天深夜，警察闯入何振恒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何振恒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把何振恒劫持到泊头市公安分局，关入铁笼子一整晚。第二天再把何振恒劫持到泊头看守所强迫劳动。何振恒还遭受打骂，不让睡觉，被浇凉水，被绑到铁床上呈大字形，并遭受电击等酷刑。何振恒被迫害2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家属又被勒索3000多元。2011年12月21号，
何振恒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张贴法轮功真相标语时，被警察发现后劫持到公安局，警察连夜非法审问，第二天向两人家属各自勒索10000元后才放他们离开。2021年5月21号，何振恒与两名法轮功学员到泊头市四门村镇去讲法轮功真相，张贴真相标语，被不明真相的民众诬告。几名警察伪造证据后，把何振恒劫持到四门村派出所。之后，十几个人到何振恒家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功书籍、真相不干胶等私人物品作为所谓证据，然后诱骗何振恒儿子、儿媳以保外就医的方式签字后，才同意让何振恒回家。几天后，泊头市公安局以办理保外就医名义再次骚扰何振恒，让何振恒女儿到泊头市医院提取何振恒的就医记录。2022年5月24号，自称来自泊头市公安局的两人身着便装，以何振恒所谓保外就医满一年需要再次续保为由，到何振恒家骚扰，并让何振恒儿子到蛟河镇和平医院再次提取何振恒的就医资料，并问何振恒是否还修炼法轮功。几天后，蛟河分局通知何振恒的儿子去取回被四门村派出所扣押的电动轿车，又勒索了何振恒儿子500元钱。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烟台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牛桂英被烟台市莱山区法院非法网判一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位于济南的山东女子监狱。2020年4月22号，烟台市芝罘区法轮功学员牛桂英、王春凤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3月16号，两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莱山法院。同年12月29号，莱山区法院延续了对牛桂英、王春凤的所谓取保候审。2023年1月18号，莱山区法院对牛桂英、王春凤进行非法庭审。目前仅得知牛桂英被非法判刑一年，2022年2月被非法关押到烟台牟平看守所。据悉，牛桂英认为修炼真善忍无罪，不是犯人，在牟平看守所坚持不穿囚服。看守所一狱警对着牛桂英的腰狠踢一脚，把牛桂英的腰踢伤了，伤得很严重。牛桂英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2022年6月13号，牛桂英被劫持到烟台福山看守所后，仍然坚持不穿囚服，第二天就被狱警关入小号。夏天小黑屋很闷热，牛桂英只能坐在地上用凉水擦身体降温。牛桂英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身体被迫害严重。2022年8月16号，牛桂英又被劫持到济南山东女子监狱加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澳洲国庆日庆典，法轮功团体受欢迎；揭露中共迫害，以色列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26号，澳大利亚国庆日当天，由珀斯印尼社区举办的澳大利亚日庆祝活动在坎宁顿市民中心公园举行。坎宁市市长及议员政要来到活动现场，西澳法轮大法团体受邀在舞台上表演中华传统腰鼓舞，也在活动现场的展位上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并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的腰鼓表演温馨平和，又鼓舞人心。还有民众表示，在法轮功学员打坐时能感受到一种慈悲的力量，并欣赏法轮功学员用慈悲的心态给予他人支持。还有民众咨询当地的义务教功点，希望学练法轮功。珀斯印尼社区会长奥兹洛伊表示，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表演很棒，十分活泼，又很有善心。在澳大利亚，人们拥有打坐的自由，有实践真善忍原则的自由，这非常好。生活教练参访意大利大使西里尼亚诺表示，自己曾听说过法轮功，了解中国民众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的真相，并表示法轮功学员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清白。西西利亚姆表示，在法轮功学员打坐时能感受到一种慈悲的力量，他还很欣赏法轮功学员用慈悲的心态给予他人支持。西西利亚姆对学习法轮功功法很感兴趣，并咨询了当地的义务教功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4号，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特拉维夫的老雅法长廊举办了讲真相活动，旨在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当天乌云密布，身着黄色衬衫的法轮功学员在海边展示五套功法，并向来往路人分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在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很多民众表示被祥和的功法展示吸引，感受到了正面能量，并对修炼产生了兴趣。亚历克斯与妻子在海滩散步时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他们告诉法轮功学员，他们感受到活动散发着能量和美好，消减了隐藏在周围的邪恶，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让全世界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仍在发生。亚历克斯的妻子还现场学练法轮功。沙克特和梅塔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与学员交谈。沙克特说，几年前他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修炼法轮大法，他告诉梅塔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传播光明和真相。沙克特还赞赏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帮助人们与他们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志愿服务。建筑师西格尔表示，功法展示与祥和的练功音乐给自己注入了平和，帮助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并与自己建立了更深层的联系。从事儿童相关工作的萨拉姆尼亚洛表示，曾在社交媒体上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还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的虐杀，并曾阅读过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的一部分。尼亚洛表示，很高兴遇到法轮功学员，并表示很喜欢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72万。
请听时事评论，病毒进化论的黑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2022年12月7日，眼看疫情的爆发再也捂不住了，中共突然全面放开，顺水推舟，要求民众阴阳尽阳，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疫情海啸。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殡仪馆、火葬场一直处于尸满为患，甚至出现了一炉多尸、沿街焚尸等惨状。但是中共还在一直隐瞒疫情。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揭示出的真相令人震惊，同时也让人们看清了中共隐瞒疫情的丑恶嘴脸。在汹汹的疫情中，人们也在思索着，中共病毒已经肆虐3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凶猛。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历来鼓吹进化论是中共治国的行为法则，那我们就用进化论看看是否能解释一下中共病毒。其实1859年当达尔文战战兢兢地把进化论假说推出后，当时就有许多达尔文自身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案例，如长颈鹿的脖子是如何进化来的，为什么4亿年前的昆虫翅膀配置的完美性和现代昆虫相差无几，眼睛为何具有无与伦比的自动调节设计等等，这都是达尔文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的。进化论认为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强大工具，但将这一理论适用到病毒身上就显得非常尴尬。首先，病毒还不能被定义为一个物种。其次，病毒具有强大的基因变异能力，但却无法导致病毒发生重大的基本生化变化。1935年，美国生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第一次见到了病毒的真面目，并发现病毒没有细胞中用于代谢和生存所需的核糖体、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由蛋白质包裹的 DNA、RNA 核酸分子。病毒进入细胞被激活时，它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也就是说，病毒无法脱离细胞进行独立生长和复制。但是病毒在进入细菌后，可以劫持细菌的代谢工具，用以自己复制，并造成细菌裂解，释放下一代噬菌体。美国宾州利哈伊大学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贝赫教授研究了一个案例，指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也就是艾滋病毒的变异速度比细胞快10000倍。然而研究表明，自从几十年前在人类身上发现艾滋病毒以来，艾滋病毒根本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基本生化变化。可是这些病毒都在玩同样的把戏，就是随时改变其蛋白质的形状，使药物无法粘附，从而摧毁病毒，导致无法战胜病毒。关于进化论，有网友提出一个简单的疑问，如果生物真的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进化来的，那么所有植物为了不被人类作为食物吃掉，应该突变得难吃或有毒才对。对此，支持进化论的专家们给出了一个解释，说人类在种植果树或植物的过程中，渐渐地把那些不好吃的或有毒的植物淘汰了。对此，有网友回复，这不正好说明好吃的植物、水果和蔬菜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高级生命干预的结果吗？牛顿曾制造了一个精致的太阳系模型，让好友哈雷惊叹不已，追问谁是创造者。牛顿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制造它的人，那么比这个模型精巧10000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关于病毒的起源，达尔文那所谓的共同祖先论在这一问题上也显然失语。科学家们认为，病毒很难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其实，人类历史上从未战胜过任何一种病毒，而被病毒吞噬的人的生命却是数以亿计的。从古希腊的鼠疫到古罗马的4次瘟疫， 从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再到如今的中共病毒，病毒和瘟疫给人类带来的只是尸横遍野的惨状，刻骨铭心的恐惧。这毁灭与悲剧是什么共同进化能美化得了的吗？实际上，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瘟疫都被认为是出自神的意志，是上天对人类的天谴。人类的自私、贪婪、对他人的伤害和对神明的不敬所造下的共业，积累到一定程度都会导致天谴。古罗马四次大瘟疫是上天对人类迫害基督徒的报应。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被认为是上帝之鞭。西班牙大流感之际，正值共产主义登陆人类之时。这一次次的历史性大瘟疫，何尝不是神明对人类的警示？中国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大瘟疫是改朝换代的前奏。自2020年开始流行的中共病毒为何而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慈悲开示世人如何在这场瘟疫中趋吉避凶。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病毒：进化论的黑洞》。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告诉您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的第一部分。一，寺院高僧送一本转法轮，令肺癌患者双喜临门。二，诚念法轮大法好，肺癌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癌症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而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资料显示，中国癌症新发人数和死亡人数都高居全球第一，而肺癌又是其中死亡人数第一的夺命杀手。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是肺癌痊愈绝处逢生专题，这个专题共有五集，您将听到不同的肺癌患者奇迹般痊愈的真实故事。首先带给您的这个案例是发生在韩国。
韩国大田综合建材公司的代表尹康元，从年轻时就开始尝试创业，但令他沮丧的是，所有的创业过程都举步维艰。在大邱开设了工厂后的第三年，尹康元被医院确诊为肺癌，当时对他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尹康元接受了肺癌手术，肺部被部分切除，可是他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尹康元悲哀地说，那时的我作为一名肺癌患者， 连走十步路都困难。我心想，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家人的照顾，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事业上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竟然还得了肺癌，当时真是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再值得迷恋的了，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为了能延续生命，尹康元决定出家，在密阳寺院，法性大师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从此，尹康元与法轮功结下了不解之缘。尹康元说，读书之后，我觉得非常震惊，这真的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于是，他白天在寺院学习，晚上攻读《转法轮》。他说，几天之后，我结束了寺院的生活，回归家庭，回家之后再未前往寺院。有一天，他在住处的附近公园内，无意间遇到了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尹康元对后来的事情记忆深刻，他说，那是2007年1月11日。要知道，对于肺癌患者来说，感冒是非常可怕的病，所以我的家人极力劝阻我不要在户外练功，但我还是坚持在严冬雪寒的一月参加晚上8点到10点在公园的练功，那是我出生以来最寒冷的记忆。在公园练功结束后，回到温暖的房间，很长时间尹康元被冻僵的身体也没有回暖。即便如此，尹康元还是坚持参加了第二天在公园的练功。他说，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有一种力量使我战胜了这严寒的天气，走出来参与练功。令人惊奇的是，我一点都没有出现感冒的症状。尹康元自己介绍说，自参加在公园的练功开始，我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身体变得轻盈，不再气喘急促，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肺癌患者，我的身体状况焕然一新，那种感激真的是无法言表。家人们在见证了我恢复健康后，都积极支持我修炼法轮功。尹康元自那时起坚持练功，从未间断。他兴奋地说道，现在我足以在足球场上跑完全场，甚至在2008年至2009年从事对呼吸道不利的重粉尘硬质合金工具制造业务时，我也安然无恙。修炼大法后，尹康元把真善忍的原则融入到工作中，被身边的人赋予了修炼法轮功的尹社长是个好人的评价，这样的信赖感也成就了他事业上的强劲助力。公司现在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他最初目标的10倍。尹康元认为，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他人生最幸运的事。他说，法轮功使我的健康、家庭以及事业等人生的全程变得柳暗花明，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他总是信心十足地向别人介绍，这是让人变得更健康、更善良的修炼功法，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入修炼，我也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国建材公司的代表尹康元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黑龙江省的双城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凤华的故事。
黑龙江省双城市小富家窝棚有个叫关凤华的人，
他的家里开食杂店。2009年4月10日这天，他忽然感觉身体不适，家人带他到哈尔滨医大二院，经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大夫说必须做手术，让住院准备手术。家人说在哈尔滨手术费用太贵，回双城急救中心看吧，于是就带着片子回到双城急救中心。医生一看片子说，这不是肺癌吗？我们治不了，哪来的回哪儿去吧。回家后，关凤华一家就开始犯愁了。晚上，一个法轮功学员到关凤华家，告诉他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的。关凤华说念了不好使，法轮功学员跟他说，你不要多想，就是心静如水的念，心里一点杂念都没有的念。接着这位法轮功学员又给关凤华讲了很多大法神奇的事，关凤华越听他的信心也越强。第二天，关凤华的家人说还是上哈尔滨手术吧，怕时间长耽误了，于是他们就又去了哈尔滨住院等待手术。但关凤华他不管家人怎么安排，就是一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之前还得拍片子，结果这回片子上却什么也没有了，连医生都觉得奇怪，说奇迹，回家吧。结果连来带去的五天，关凤华什么病也没有了。回家后，关凤华跟法轮功学员说，我真得谢谢你，你让我静心念，心里什么也不想，我真的静心了，就是念大法好。这位法轮功学员对已经恢复健康的关凤华说，你不要谢我，要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救了你。关凤华说他真的静心地念九字真言，最后念的连他睁开眼睛时，眼前就显现出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现在关凤华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
听众朋友，关凤华因为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的肺癌奇迹地消失了，也替家里节省了大笔的医药费。而另一位韩国的肺癌患者更因为修炼法轮功，他现在不仅可以在足球场上跑完全场，他的公司规模更远超了自己的目标。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全公司只有他在疫情中安然无恙。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沈阳一家公司有30名员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一名员工外，其他人相继染疫。这位员工安然无恙是有原因的，请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12月上旬，中共突然从封控动态清零走向另一极端，全部放开，疫情在很多城市肆虐传播。这个时候，从我们沈阳公司有三名高管来到我所在的南方城市开会。他们说，沈阳公司一共有30人，已经有15人出现了高烧、发热、咳嗽等中招的状态。这三位高管坐在会议桌我的对面，我能感受到他们空间场中非常的阴冷，直觉告诉我他们也处于中招的边缘。接下来在接待他们的时间里，我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我告诉他们说，危机这个词是说危险当中有机会，找到这个机会也就破解了疫情。以史为鉴，明朝末年北京城守军染疫，李自成军队几乎不费刀枪就攻陷了，清军入关后却不染疫，一路杀到南方，统一了中国，瘟疫也奇怪地消失了。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招致4次大瘟疫，导致这个强大的帝国土崩瓦解。我们今天面对的这场大瘟疫其实就是来消灭中共的，中共百年犯下的种种罪行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在这场瘟疫中平安。三人当中两个人不置可否，另外一个人没有任何迟疑，很干脆地表示，我信，我退。这位同事说他加入过团和队，我随即上网帮他做了三退，他表示感谢。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其中一位没有做三退的高管给我来电话说，他回去就高烧到40度，全公司都阳了，只有那位退出团队的同事安然无恙。发自内心的做三退，远离中共，上天就会赋予平安。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每年岁末，大陆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给周围的民众送上法轮功真相台历。一位辽宁省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他送台历的过程中遇到的感人故事，见证了现在明白法轮功真相觉醒的民众越来越多。来听听他讲的故事。一天，我在一个小区发真相台历，不远处看见一个老汉正在给三轮板车打气。我走到他跟前说，大哥你好，送你一本真相台历，内容可好了，放家里辟邪，保命保平安。老汉惊喜极了，双手往裤子上抹了一抹，接过真相台历，说出了肺腑之言，可算等着了，这几天我天天出去走走，没想到在家门口接到了，我每年都用这款式台历，真好，真像你们说的保平安办事顺。法轮功了不起，共产党算个什么东西，除了造假就是搞腐败，巴不得他滚下台。我说，大哥你真是明白人，有正义感，大法会保佑你平安度过瘟疫劫难，你做三退了吗？你们的人早就给我退了。那太好了，不抹去寿印太危险了，
这场瘟疫就是淘汰共产党的。共产党坏事干绝，历次运动杀害百姓8000万人，人不治天治，只有退出他的一切邪恶组织才能保自己的命。请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九字真言。记住了，我每天都能念上100遍，我相信，非常相信。一天，在一片绿化带，我看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遛狗，心想，这不是有缘人吗？我快步走到他面前打招呼：“大哥你好，见面是缘，得到他是福。”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本真相台历，双手送给他。他高兴地连声道谢，不吐不快地跟我说着心里话：“我最佩服你们这些人，共产党和江魔头那么打压迫害你们，你们还能坚持信仰，为真理而战，了不起！你们师父真伟大。我最恨江魔头，他没做一件好事，把你们给整惨了。你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做功德无量的好事，现在好人太少了，你一定得注意安全。”听他一口气说完，我说：“大哥，我为你点赞，谁是谁非，谁善谁恶，你分得最清。为了你的平安健康，别为邪党站队，退出他的邪恶组织吧，老天灭他的时候，咱不受牵连。”“好，我就是个红领巾，退出来。”我叮嘱他要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要把这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亲朋好友，功德无量。老人说：“我记住了，谢谢大妹子。”“你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慈悲众生，不错过有缘人。”“李大师，我谢谢您了。”还有一次，我带着10几本真相台历穿梭在一群卖菜的人中，边讲法轮功真相边发台历，一会儿功夫，10几本台历发的就剩1本了。路过某个小区的大门，一位老姐姐直奔我来了，我就像老熟人一样的喊她：“大姐，你是来取台历的吗？”她说：“对呀，我有预感，我就觉得今天能得到这本台历，看来真是心诚则灵，我可喜欢送福宝宝这本真相台历了。你看这宝宝多漂亮，台历做的也精美，内容也好。”我跟他聊着天说：“是呀，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我们每年都做一些赠送有缘人，我们不图名利，不求回报，实实在在地为你们平安幸福着想。是我们师父在这瘟疫横行的时候，叫我告诉你们避疫的良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大姐，你三退了吗？”“早就有人给我退了，要不我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吗？这九字真言早就是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发的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